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阿摩斯书最后一章第九章。其实我们看到第八章的时候，就看到以色列人，神指示阿摩斯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这个果子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生活上面的果子，他们在对神灵性上面的果子。其实人一切的重点在于人对神的态度，才能够决定他在世界上生活的态度。一个在世界上他人自以为自己没有罪，人自以为自己面对他生活的态度是正确的，却没有想到我们在灵性上在追求神的这件事情上面是不积极不走正路的话呢，那么我们自己认为的无罪，我们自己认为的正当性，到有一天都要被神来追讨。第九章的一个重要的讲到这一方面，你看耶和华上帝站在祭坛的旁边，那是先知这个阿摩斯看见，是谁使他看见呢？是神使他看见。为什么别人不看见，只有阿摩斯看见呢？因为别人活在他自己要看的里面，而阿摩斯是一个神所拣选出来的人，他的眼光定睛在神的身上，神就让他看见。人看见祭坛在那边夸耀，但是呢，阿摩斯在那边看见神站在祭坛旁边，是要他什么呢？是要他击打神的祭坛，是献祭物的。神的祭坛是怎么样呢？不是被人来利用的。到有一天，我们的神差遣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世上，在这个祭坛上所要献上的，这个献上的，这说明什么呢？祭坛不是为了我们，祭坛不是我们人来利用祭坛做一些什么事情。假如是这样的存心的话，阿摩斯神让他看见，而且神吩咐他要把这一些东西通通怎么样呢？通通打碎。我不要这边站在祭坛旁边是哪里的祭坛旁边，到底是这个亚摩利山的山顶上面呢，还是到在什么地方呢？一个祭坛的旁边。因为在以色列国怎么样呢？因为在以色列国，他们的祭坛什么呢？他们的祭坛是拜金牛犊，他们的祭坛是什么呢？他们的祭坛是这个指着这个别示巴的那一个神道在那个地方敬拜献祭的。虽然别示巴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献祭的地方，但是他们现在怎么样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献祭给耶和华，他们却是怎么样呢？他们却是献祭给巴黎，他们却是在那边献祭给什么呢？他们献祭给他们自己，真的很可怜，人很可怜，以至于怎么呢？有一天神要追讨他们。其实今天从整体来讲，人在世界上有享受，但是却没有幸福。人在世界上有自由，却没有自在的心灵，释放的心灵。假如基督徒也落在这样一个情况的里面，当我们追求的不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所活给我们看的这个主轴，那么我们所追求什么呢？我们所追求的就是跟世人是一样。圣经里面这段圣经我是不太懂的，怎么叫不太懂呢？他说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啊，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菲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那是什么意思呢？以色列人啊，你真的不认识我，我要特别的对待你，但是你今天所要的什么？你今天所过所活所行的跟非利士人跟什么人呢？跟古斯人跟亚兰人完全一模一样。你所要得着我的恩典，不是我要给你的恩典。你所想要得的，就是跟这些你周围的列国外邦人所想得的是一样，仅仅是这样，多么的可怜。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要的东西是不是跟世界上这些不信耶稣要的都是一样？有一天我们要的东西，我们得到的东西是别人没有的，是从主那里来的。其实保罗讲得很清楚，在以弗所书，神在基督里面已经将一切天上属灵的福气都已经赐给我们了。其实在耶稣基督里面，许多属天的福气是这个世界上面的人 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追求得到的，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得着的福气。今天的问题是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所要的是世人也得着的福气呢，还是我们所要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得得着的福气呢？我们要的是地上的福气呢，还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各样属天属灵的福气呢？以色列人很可惜，我们从旧约圣经看记载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追求所要的，他们的心不是向着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的心乃是向着迦南地百姓他们所想他们所要的一切。有的时候在他们痛苦的时候会回转向耶和华，耶和华的怜悯就临到他们，但是很多时候怎么呢？眼前的难处过去了以后，还跟周边迦南地当地的百姓周围的列国所想所要的完全一样，又把耶和华神抛在脑后。我不晓得今天神的儿女们在现在这个世代，神的儿女我们的光景是不是也是像以色列人一样？假如像以色列人一样，那一种被神的追讨，为什么呢？你可以逃脱你的良心，我们人的良心可以被狗吃掉。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有选择性的记忆，但你知道，一个真正神的儿女，心里面有圣灵，圣灵不放过我们，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里面那一种被神追讨的感觉，假如你没有，我真的有点怀疑我们到底重生不救没有。假如你有，那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意思就是，其实神爱我们。神一直要追讨我们的过犯，但是怎么样，是要我们慢慢慢慢越来越依靠他得以完全。这是我要交通的第一点。看起来神很残忍，但是到最后我们看到什么呢？到最后看到有神的慈爱。虽然前面讲到说我们的主怎么样，他的这个降祸不降福，降祸不降福，降祸不降福是什么呢？降祸不降福，福是神的公义。因为人犯罪得罪神，他怎么可能得福呢？是不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讲，神也有他的爱。神的爱怎么样呢？神的爱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真真实实的得着他自己一切的美善。所以今天这个阿摩斯书的完结篇是两个极端，一个极端看到人的光景要面对神的公义，一方面看见神的慈爱要定义，这样给人有一种什么呢？给人有一种这个丰盛，给人有一种怎么样呢？给人有一种这个赐福，永远不从这个地上被拔出来这样的一种赐福。而我这个中间插着一段圣经，我觉得今天我读一段圣经给我感触蛮深的，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分享的是什么呢？分享的是第八节，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句话从表面上来看好像以色列国这个国有罪，所以先要把它灭绝尽尽，是这样吗？要从地上灭绝了嘛，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那个意思说，就是南国、北国嘛，要这个灭绝，南国要这个嘛，就要给他存留。但是我今天在读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体会跟大家分享。我再说，是我的体会，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是圣经的本身。我们可以好好去思想，奇怪，这国怎么会有罪呢？老百姓没有罪，这个国怎么会有罪？掌权者没有罪，这个罪怎么有过呢？怎么会有罪呢？就这国有罪，这个话是不通的嘛，不是吗？这国有罪怎么都应该说这国掌权的人有罪了，应该说这一国怎么呢？应该说这一国里面的百姓有罪了，这一国里面的什么人有罪了嘛？这国有罪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所以我下面一个领受在讲，其实国是主权，国是土地，国是主权，国是百姓。假如我们一般读最初的对国家的概念是什么？国家三要素是什么呢？主权、领土、人民，不是吗？今天每一个人他要有一个他的范围，每一个人他在他的范围里面实行他的权利，这就是国。我发现到有一天人组成的那个范围都灭绝，人自以为在这个国里面有主权有掌权的通通要灭绝。 而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雅各家是什么？指雅各家的人，这个人神不灭绝清净。今天你任何一个地上，你慢慢去看，地上所有的，假如用我的眼光来看，用我的一个 term 来形容的时候，今天所有地上的教会都是一个国。这个国是神的国呢，还是人的国呢？是人的国。等到有一天这个人的国地上到有一天到主那里去怎么样？到主那里去，没有地上的这些国，完全灭绝，只有什么呢？只有神的百姓。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想在这个地上，在基督教界里面建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王国。对，你在你的王国里面，在你的范围的里面，你有你的权利，你有你的讲的难听来说，你说你有权柄，这个不是权柄，权柄是生命的影响力，从生命来的。什么叫做权利呢？权利是从地位来的。人家可以表面上可以服，心里面可以知道你是什么回事的。这一些东西，国、权力所代表的国，有一天通通都要怎么样呢？都要灭绝。凡是出于人手所建立起来的一切，通通都要灭绝。你的范围要灭绝，到最后只有神的国度，没有人手所建立起来一切的一切。这一点东西，假如我们一个服事主的人，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没有看见的话，我们不羡慕是在永远不可能被人从地上拔出的这个国里面的话，你在任何一个人手所组织起来的国里面，不管我说是信耶稣人的团体里面，不管这是一个不管你称它是叫教会，不管你称它叫是什么什么基督教的什么什么组织机构。差会，对不对？只要是人手组织起来的，我都称他国的话，这一个权力，就这一个所谓的这个地位，这一个所谓人手所建造起来一切的范围，有一天都要过去。但是是雅各家，是雅各的子孙，是有雅各血统，是有雅各 DNA 的。今天用一句话讲，我们假如有耶稣生命 DNA 的这一些人，不会灭绝清净。有一天这些人怎么样呢？有一些这些人他要怎么样了？到那日这些人必须要被神耶稣基督再一次的怎么样呢？建立大卫所倒塌的帐幕，不是建立地上，不是建立哪一个国，不是建立那个有罪的国。今天人家说，哎呀，地上没有完全的教会，这句话根本不通。神在雅各家查不出罪孽，只要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也不可能有罪，有罪的部分不可能组成基督的身体，但是人所组织起来的东西，它一定有罪。假如我们看清楚这一点，我们不羡慕进入人的这个范围，主权的范围。我们羡慕的乃是在耶稣基督。我们是雅各的，我们是雅各家的人，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生命 DNA 的人，我们是一个蒙恩得救，这个被耶稣基督从祸泥污坑里面能够抬举起来的人。我们理当将我们完全的归给我们的主。今天我们眼睛看见大卫的帐篷倒塌了，是不是啊？这个神的百姓软弱了，神的百姓所组成的国是什么？成为一个有罪的国了。这些东西是很平常很自然的事。这个罪人所治的社会怎么不是罪的社会呢？罪人所组成的国家怎么不是罪的国家呢？是不是啊？让一些还有罪的蒙恩的罪人，这个不看重他蒙恩的耶稣，使他蒙恩的耶稣只看重他自己的这些人所组成的教会，这个机会差会，怎么可能不是犯罪的这个团体呢？神的话那么清楚，圣经里面记载的都是事实。以色列人会这样，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不会这样。我们真正不会这样的是什么呢？我们真正不会这样的是，我们心里面真是愿意进入神的国，进入神掌权的范围，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真正的掌权。到有一天，我再说，我们在世界上，以色列人、雅各家的人在世界上不可能不在北国，也不可能不在南国。 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能不在基督教里面人手所组织起来的这些国的里面。就好像我们一生下来，我们所谓的生下来，就我们重生以后，我们也不可能脱离这个世界，不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但是我要说的什么呢？我要说的是，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我们的心却不属这世界，我们的心是属神的。同样的，我们今天在一个人的国里面，一个以色列这个人所组成的国里面，这个国是有罪的，有一天神要灭绝的。那怎么样呢？我们虽然在这个国里面，我们的心却不属这个国，我们的心是属神的。以后你慢慢就发现，有很多这样属神的人在这个国里面，他们就聚在一起。耶稣来的时候，有多少人等候弥赛亚？今天同样的，在人所组织起来基督教的王国的里面，也有多少真正心不在基督教，心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人，到有一天你碰到这些人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才是在另外一个国里面。什么国呢？就是神的国。用另外一个话语来讲什么？这一个国就是神到那日的时候要把它再一次建立起来的。人看见大陆大卫的帐篷的倒塌，但是神要让大卫的帐篷这个再一次的倒塌的帐篷再一次的建立起来。因为预表耶稣基督的大卫，他是一个罪人。所以至于怎么样呢？等到有一天他愿意悔改的时候，怎么样？耶稣基督大卫是以色列国的真正的让以色列国复兴的那一位，来预表耶稣基督的。等到有一天耶稣基督可以让大卫倒塌的帐篷再一次建立起来。今天我们看见多多少少的伟人兴起，伟人衰败，在基督教里也不是没有兴起过神大大使用的人，但这些人今天在哪里？就像大卫在哪里？是大卫的帐篷一定要倒塌，但是预表大卫的耶稣基督要把人会倒塌的帐幕再一次的建立起来。以色列人的软弱是因为怎么样呢？他们一直跟着人在建立以色列国。等到有一天我们体会了，到那日神他自己要建立起大卫倒塌的帐幕，那意思就是再是以色列人民族英雄的大卫，他的帐篷也会倒塌。我们不要寄望人起来建立一个帐篷是永远不会倒塌的，除非到那日耶稣基督在地上掌权。耶稣基督真正像就大卫在以色列人掌权，大卫时代过了，大卫的帐篷就倒塌，这是事实。不可能有个人在抱着大卫的大腿在那边喊这个我的帐幕很坚立，那是骗人的。大卫在的时候他的帐幕坚固，大卫死了以后怎么样呢？他的帐幕就会倒塌。今天我们一样，我们看见我们把希望摆在人的身上，摆在人的所谓的属灵领袖的身上是不切实际的。他在的时候可能再复兴，他走了以后呢？我们要想到至终的那个国，神所应许的到那日的那个国，是不可能有人把我们从地上，就是神所赐给我们应许的里面拔出来的什么呢？只有至终在耶稣基督，基督，我主基督，地上的国已经成为我主基督永远的国了。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真正掌权的时候，大卫倒塌的帐幕才有可能再一次被建立起来。大卫的帐幕被建立起来，这边讲的是一种丰盛丰收的情况。真的，神的百姓怎么样呢？一样一样撒种的葡萄树了，接连的什么？这个只有在和平的时候才能够有这样的现象。在不和平打仗的时候怎么样呢？你种了谷子还不知道能不能收，你采了葡萄还不知道能不能给它采成变酒。只有在一个和平完全和平的情况的里面，才能够按部就班的种了谷子收谷子，种了葡萄收葡萄，收了葡萄能够给它酿成酒。我慢慢看到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得不着的安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真正得着着。那一日是哪一日呢？那一日是耶稣基督真正在地上千禧年国度里面掌权，而他的国要到永永远远。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所羡慕的神的国， 还是我们还是把这个寄望是摆在以色列国，摆在犹大国。今天我在说以色列国跟犹大国，假如是预表今天的天主教跟基督教的话，我在想是有看为有看为耶和华眼中行为正的事，那么你日子好过点。假如行的都是看为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层面呢，我们所得着的还不是跟我们周边的亚兰菲利士他们所有的一样嘛，跟世人所有的一样嘛。在一个国家里面有好领袖，这国的国民好在一点。今天在基督教里面一个好的带领的属灵的领袖出现的时候，日子好过点。不然怎么样呢？不然你不是成为他要你做的事情的那个棋子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阿摩斯在这边一个犹大人，上帝要他向他以色列国来说预言的时候，他忠忠心心地把这幅图画摆在神百姓的眼中。国有罪要灭绝，但是雅各家是神所爱的，不会灭绝尽尽。有一天神那一日，耶稣基督真的亲自要来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再伟大的属灵的伟人，他所建立的帐幕都要倒塌，唯有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以至于他所建立的国，我们在他的国里面，我们才不可能被人家拔出，我们在他的国里面，我们才能够享受真正一切的丰盛。我们请低头祷告。